啊，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个有一些老弟兄、老姐妹啊，我们是这个十多年不见了，这今天再次跟大家见面，我想你们也很兴奋，我也很兴奋啊！本来我已经做了十多年的传道人了，应该是蛮平静的，不过老实讲，我还是蛮紧张的，因为好久不见你们了，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所以这个。Anyway， 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我讲说这个，我这个去传教的这个开始到现在的状况好了。03年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到千里拿去传教啊，当年之所以会去，最主要原因是97年参加这个教会的短宣队到千里拿去向当地人传福音。我们去的时候碰到了很多大陆的船员啊，虽然是台湾的远洋渔业公司，但是雇的都是大陆船员，都是大陆内地的偏远的贫穷山区或者是这个乡下的那些孩子们出来做船员。当然也不完全是，你要做船员的也是很复杂的，那当然那些做船上船长的都是这个应该怎么样，五大三粗的人物，这样才压得住管得住他们。所以在这些船员其实很可怜，在船上老实的这边欺负得很惨，那凶悍一点的就比较不怕，所以这些船长也要更恶才能够压得住。总而言之，我们去的时候碰到了很多船员，他们有的很单纯，我们接着他跟他们传福音。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一次只有11天的时间里面，一传福音他们就接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传福音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比较容易一点，或当年我觉得我在罗尔这边传福音的时候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一讲他们来参加这个布道会的四五十个人，一呼召哗全举手，一呼召都出来，那种兴奋对我而言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我说哇，原来传福音这么样有果效。然后再看到他们的难处，他们跟我们讲他们的感触，我们也听到一点信息。他们其他也有一些教会那边的地方会子弟会跟我们讲一些事情，所以我说哦，他们真的好惨啊。那我的时候就有一个负担。我回来之后97年我回来，我那次我太太没去，就我去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这个事情，我就很兴奋的跟他讲这样。然后我老婆说，哎，你不要说你要去传福音啊，我们才好不容易脱离苦境啊，你就去传福音，我养家，这个就有矛盾的争执。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兴奋的到处去分享，我太太就很不甘心，很不高兴。当然这个话说回来，他有他的难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因为很兴奋所以到处去讲，然后他有这种反应呢，我只能跟他讲说，看看吧，看能不能配合啊。那也有一些牧师传道人跟他就这个去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太以为然。就97年我们短宣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我到回台湾去一趟啊，我们就去看以前那个牧师叫做李修全的，李牧师就跟他讲说，文贤啊，其实你也不用那么 negative 啊，就是这样子好了，你就明年跟他去看看啊，看看怎么样的感受啊。假如你有同样的感受的话，你们还可以再跟死神求一个印证。若是神应允了，你可以知道这不是出于你们的一个 exciting， 而是确实有神的带领，那你们就去啊。所以他接受了李牧师的这个劝告，所以98年就跟我一起去了。去了以后他也有同样的感受。那突然感受以后，我们就祷告求神想开路啊。我们想说我们再去3个月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98年回来之后谈过以后，就跟教会讲，然后就提出了申请，然后我们就等那边人，因为我们跟神提一个要求，我说我们都是平信徒，没有上过什么神学训练，没有什么专业的训练，去合不合适？若是主你认可，你让我们拿到宣教士的签证。 若是有宣教士签证，我们就去那边三个月试试看。这里有个状况啊，在那种地方一般来讲，你如果没有做过神学训练，你不是传道人，也不是神学院毕业的，没有这种神学训练，一个平信徒你要去申请宣教士签证是个问号啊。还有就是对我们而言，我们也说，我们这如果神，如果你真的在这种不可能情况下应允呢，那我们去的话也比较有把握一点。所以我们从99年初一直等到99年的10月啊，我们等到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说没有消息，大概可能没有，不是吧。那不，当时李友杰跟我们讲是吧，你们在求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讲一个实现，在某一个实现的时候如果没有结果再来了，你可以当做不是这回事，就不用忍他。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在等到那时候，我们到等到九月底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哎，到底有没有啊，到底是不是神的意思啊。没想到我们还在想的时候，有天开始回家，我们在想的时候，结果回到家里九月底的时候，接到教会打来电话说，哎，你们的宣教签证批下来了，哇，逃不了了。所以我们想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等到这明年2000年的这个1月，我们就说我们就去三个月，我们就2000年1月去了那边三个月。在那边三个月的时间，虽然我说我们不是传道人，没有这个训练，好，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哈。教会里面不是有很多什么神学训练中心啊，上课上那个的，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概念啊。那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些年日的，在教会里面跟查经班在一起了，大家查经什么的，也多少对圣经还是有点了解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也就靠着这些啊，不说我不是说夸我有什么了不得，有什么能耐，而是说当我们去的时候，整个教会我知道教会在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就我们两个人，那边有两间，我应该说一间半的华人教会啊，在一间半的那一间呢，也是很零零落落。因为那个传道人呢，他本身是代之侍奉的，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呢，他就说教会交给你了，我回加拿大去休息了，就交给你了。然后另外一个半间呢，就是说他是当地华人当地人的教会，那华人的查经班，所以我说他算他半间这样子。但事实上呢，是那个半间办的我们的宣教士，这个一间没有办我们的宣教士。不过 anyway， 总而言之到那边以后开始了这个侍奉啊。那我就在那边，他就那个一间教会的牧者就把整个事情交给我，你就去处理就好了。哎，我也蛮开心的，我也不喜欢被人家管的，所以有人让我，哎，我这当家做主也不错啊。就一切不管怎么样啊，还可以这样子啊。那另外那边呢，就是就因为他们那边有一定的体系啊，我说我们就不好说什么，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啊。这边呢，我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三个月完了啊，感觉到啊这个事情应该是没错了，所以我们三个月一回来之后，我就安排卖房子啊，这个辞工作啊，就到七月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去加州，然后去神学院受三年的这个训练。本来我们去的时候呢，我太太文贤，他就说好了，那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说，你去读书，我去赚钱了养家。哎，结果没有想到神的安排很特殊，到了那边，我们那个神学院说，你一起来念，免费一起来念。哎，文贤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跟我们一起念。而事实上虽然神学院说不要钱，但是我们还是量我们力量，我说我们能付的出，我们还是要付我们的学费。感谢主，三年神学院学生的时间，虽然没有做工赚钱，生活没有转去，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同样的，这是一个经历。哎，没错，神的呼召临到你，神要你去，你相信你就去吧，神不亏待你。三年时间，你真的是感受到这个事。因为我本来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我在工会里面，我的一切的啊，这个工会的这个福利不错，保险很好，一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没钱付了保险费，但是在那边有就有人带我去医生那边，医生说啊、哦、你是谁学生，免费看病，还拿一些药给我，当然这个就不要钱的了，好，所以也就熬过去了。三年后，他说2003年我们神学院毕业，就我们就正式去了。我们是10月份到那边的，去了那边啊，那时候的我们原来在那边的接触的一些每年去的一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时间的认识的接触的船员呢，也都不是说每次能碰到，因为他们船员是这样的，出海一次的是一年半啊，有的转的呢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就进港一次，啊，进来的话就不一定看他船维修的情况，有的一个礼拜，有的一个月啊，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船员的进出是很频繁的，我们也不是一定能够常常见到同样的船员。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去2003年去到那边，我们开始去码头啊，去船，那以前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码头里面，结果03年去的时候船那个码头管制不让我们进去，只能在外面啊。我在想这样怎么去接触他们呢，哎，结果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那时候那个船公司在外海发生那个凶杀案，一个船长跟一个不知道是二副，好像是个二副死了啊，就完了之后完了到底出什么事情就没人搞得清楚。但进港之后呢，当地警察要调查这个事情，语言不通，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介绍给警方，我就去给他们做翻译，就跟那些船员就开始介绍，在警察局里面给他们做翻译啊，帮他们写笔录啊什么东西的。那在那个时间我就顺便跟他提到，哎，因为他们是被管制的，这批人进港以后呢，当然不是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可是船公司因为警方的要求呢，就把他锁在一个船上，这个只能在那个船上，不能够乱走的。那在那边他其实也很苦闷，那他们在里面已经关了差不多两个月了。那我一去跟他谈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去，船公司也不让我们到哪里，也不能走，就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案子还没解决。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做翻译，然后顺便跟他提到，然后这个翻译的事情大概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之后啊，那我们就跟他讲说，我晚上的时候，我让你们到这边码头来跟你们讲这个圣经的故事，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听呢？哎，那个船上有十几个船员，他们就有兴趣就出来，就从那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船员的查经班。但是我们那时候也很苦啊。没有场地啊，他们也不方便出去，因为出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的治安不好，十个团员出去有八个半要被抢，所以他也很怕。那我只有主动到码头那边的那警卫的岗亭外面啊，等他们出来，然后我们就在路灯下开始查经，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船员。只要他们进港听说了啊，有个查经班，他们都会出来，我就这样的机会去跟他们谈。那同样的，神也很怜悯我们，所以这个路灯下的灯光当然不是很好，或勉强可以用啊。那个警卫的那个领班啊，那个 Sergeant， 他在那边观察，他是个基督徒，他观察了我一年半，就他跟我讲说，我为你争取一个地方，就他真的为我争取到一个场地啊，一个有棚子的。下雨就不担心，我们在那边外面的时候，是下雨的时候就得躲起来，他们就跑进去了，我们就躲到车上等啊，这样子啊。在这样情况一年半之后，有了自己的一个场地，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查经在里面这个查考圣经。这个团员的施工差不多维持了到2008-09年的样子那个国内经济情况也好了，船员也都不太愿意出来中国大陆人也不愿意出来了，所以这船员就慢慢减少。那么船公司呢就雇用东南亚的那个国民来做船员，那我们这个船员的施工就慢慢的减少啊，到最后现在也是已完成停到。那么这个也有关系的，因为船公司本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有四家台湾船公司陆陆续续的打烊关门了，最后只剩下到去年还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呢听说是得了心脏病那个就过去了啊，整个公司也解体了，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了，渔船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差不多2012年开始吧，我们就重点就转向了当地的华人， 当地的华人做，本来我到那边去就是本来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做那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说我们主要重点是在船员，但当船员的工作已经没有的可做的时候，我们就把重心比较转移到像当地华人的这事工上面。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觉得有点亏欠啊，因为我们的重心比较在船员身上，在当地华人的这个照顾方面就可能就比较弱了一些，所以感觉上好，我们的教会的虽然是现在还有每天每个礼拜聚会大概有20个人左右哈，小孩子大概有10几个，但是我觉得他们根基不是很好。对于圣经的理解啊，就是总有他们一套自己的想法啊，而且他们常常说牧师师母啊，你们讲的那个不搭嘎啦，跟我们的信仰没法连在一起的啦，生活是生活，你不要太理想。哦，不要太理想。那我说我们的信仰如果跟我们的生活不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信仰的意义何在？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挣扎，要怎么样去扭转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跟他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也是有这些观念上这种冲突。当然他们尊重我们是传道人啊，不会说是太给我们难下不了台，但是你可以从他的生活行动上你可以看出来说那是一套，这是一套啊，就是不能匹配。本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要改变我们生活的习惯形态，可是如果说你的信仰只是呼口号的，那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说我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要多久能够转变这个状况。可能这种情形也不完全是只有在那个地方，我想各个地方可能都有这种状况。还有一点哦，我得想说的，就是说我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哈，国内来的这些的生活背景教育等等的国家体系都不一样，对于事情的观点想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那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觉得说信仰的事情不是啊只是圣经上讲的而已，只是一套理论而已，只是一套这个说法而已，而是应该是能够落实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既然你已经被圣灵摸着了，你是被圣灵带领的，你喊他是耶稣是主的，你有什么理由说主啊你到了旁边去，我说啊我干我的事啊，没道理嘛，这个不能够搭配。我这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来旋转，怎么去扭过来。当然我们自己也许说可能你的榜样不好，所以人家就感受不到啊，也有可能，我不敢说啊，但我想我是尽我们所能的在这边做了啊。刚才董牧师提到了啊，这个我想可能也有人知道，就是2005年我在这个查经班晚上，我们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3天啊。那有一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我们回去大概说平常我们是7点到9点啊就要结束，但是常常船员都舍不得走，就拖到10点钟。然后那天晚上10点钟我回去的时候，就在离我租的房子的大概差不多50码远的地方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被打劫啊。这个也要怪我自己啊，跟我讲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进进出出都是走路的哈，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观光客，可是没有人打扰我们，所以我很放心。我说神保护我，人派天兵四围保护我，没人打搅我，我很放心。所以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认为神也是这样子保护我，这一点上我就疏忽了。神是看过我们，但是该要注意的事情我没有注意到。那天的事情怎么发生的？那天晚上我开车，因为我们的车子很老旧了，也是什么都没有了，那个窗户都在摇的哈。那天很热嘛，那个车子也没有冷气了，所以我们都把车窗开打开来，就到那个路口那边的 stop sign， 一个 four way stop sign， 我停下来， 然后我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我当然就停下来等他过去了。结果那个人走到我的车，我旁边，这边是左边开车的，所以我坐右边。那个人走到我们的车旁边门口，跟我讲说 ，Give me your wallet。我没听懂 ，What do you say？Give me your wallet。我说 ，What do you say？ 他一下就枪就掏出来，就对着我就是开了一枪，跟我的距离大概一公尺不到，那就把我枪一打了，感谢主啊！这一枪呀，要是子弹大一点，或者是枪支的冲击力强一点的话，就进我心脏。说没想到这个子弹从这边打了，从这边掉下来，那个子弹头就掉了我车子里面，可是手是打断了。啊，师母坐在旁边，哎，吓傻了。我当时他在这他那个开枪手，他还说：“傻逼，神在这里。”那个人本来是要咬我的钱包的，他开了我一枪以后，他照理说他应该要来收我的钱包，没想到他掉头跑了。那当师母在旁边很紧张啊，哎，不知道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手也被打断了，我感觉到痛，但是我没有觉得很痛，就是只是觉得这个门这个手的变了一个形，那个一个那个啊怎么样的方向不对，为什么会这样的方向？因为打断了嘛，那骨头打断了，所以方向不对。啊，那因为我是左边排左手排挡的，那我就在这边，那师母就赶快冲下车之后跑到我们那边住的这个房子里面去。那我听他后来讲，他说也很紧张，紧张的连钥匙口都打不开，就是钥匙要戳进去，在那边搞了好久。然后楼上有人下来了，然后跟他讲说，哎，师母啊，怎么回事啊？他说，师母在牧师在里面挨枪了、啊，那我就进去打电话叫警察。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就突然，后来我站在说也不行啊，车子停在路边路口上也不对啊，那我就把车子排上挡了，还开了50码，50码就开了我家的那个住的地方停下来，啊，那时候就走下车子，然后走到我们那个房子的前面那个院子里面，我就坐在那边，就开始就开始哀哀叫啊，痛啊，那血倒是流的不是很多，但是就痛了。然后这个我的印象里面，事情发生到警察来，好像过了不晓得40分钟到50分钟吧。我要等一下问一下师母，说确定一下哈。反正人说，然后警方来了以后呢，警察也没有去叫 ambulance， 警察说，哎，这个情况下叫 ambulance， 你还在那边等得辛苦，上车，就把我丢在后车厢，然后呢，我就一只手抓着，他就开始冲到医院 emergency 去了，这个手断掉大概有3-4个月的时间再让它恢复。我在这个恢复的时间里面应该这样讲，还有一件事要提到，说当我进医院的时候要这个做这个手术呢，医院要输血啊，那那边的输血是这样子哈，医院是不要钱的，但是呢你这个输血呢要有人捐血，就是说因为他叫一出一袋血，你就要有一袋血进来才能出去，所以呢没有血他不给你开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合适去捐血，因为嘛他们捐血也要检查，不知道这个家伙健不健康，不知道是不是血有问题了，所以都要查问很多问题了。那语言不通，我们那边都讲华语的嘛，都不通，所以人家也不会接受，所以要就当地人的，那就我这样想到，就那半间教会的弟兄听到了，他们主动的发起，他们有了3个人去捐血，我因此能够开刀，能够动手术，啊，感谢主，所以还是有神的怜悯。我刚刚讲的说，这神的怜悯不是说啊嘴巴讲讲，就是你要去经历的。我就刚才讲说，这个子弹打进去就在这边，我就这样扒着方向盘，它打进去，在下面一点就停着。但是子弹头就从这边掉下去，没事。这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今天不可能在这边跟你们分享这些事情。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不怕，我真是没有怕。人家大家听说了说，哎呀，你还待着这样，赶快回来吧。我没有想要回家，继续走下去。可是，2013年。不对，去年是2014年，我又被打劫，第二次被打劫。 这次被打劫是怎么回事呢？我到银行，礼拜一早上到银行去存钱，教会的礼拜天收的奉献，牧师去存。我到银行的停车场停完车，要走进银行的这个大厅的时候，一个人很高个走到面，我还看着他干嘛的，他走到面前把我一推，就抢我的包，我站起来跟他打，当然我个人这么小，他比我高很多啊，就把他一推推到地上，摔了一个头都破了。然后呢，然后他就跑了，抓了我的钱，抓了我袋子就跑了，我就去追他。结果我追到那个停车场的那个门口的地方的时候，那个门口旁边有个警卫亭，警卫亭里面就有个人走出来，穿的也好像是这个保安的这个制服，走到我面前来，我还跟他讲说，那个人抢我钱往那边跑了。他走到我面前来，他把我一推，我那时候还没反应到，他把我一推以后，我才发现他手上带拿一支手枪，我才认识到，这个不是银行的警安保安啊，制服不一样吗？我才认识到，我吓到了，我不敢往前去了，我本来还想准备追出去的。那我讲了，这回事情发生了，我怕了。2005年我挨枪的时候，我不怕。过了8、9年呢，2014年我再被抢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慌了，我就怕了。神啊，我不是你差派来的吗？你怎么不保守我？怎么让我放？还是在银行？而且我还讲，那个警卫亭里面还坐了个保安呢。那个家伙把我一拦以后，他就跟着就出去了。那我就走过去，我那时候我等让你一下以后再走了。我走到警卫亭门前，门看那个警卫坐在里面。我说你看着他抢我，你不反应，他不理我。啊，我最后情况怎么办？我最后知道自己掏自己的手机准备打电话报警了。啊，在一边打电话，那时候打去999啊，那边的那个去报警台999，怎么也打不通，然后就往银行里面走去了。然后里面大概也有人就看到，就出来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我挨抢，我被抢了。然后说这样，那我就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帮我报警？这个事情也是发生以后，从这个发生，我叫他让警察他们报警，大概过了50分钟，警察才出现，来再做一些调查什么的。我对那边的治安呢，人家讲是确实是很头痛啊，很摇头的，那边的治安实在是很不怎么样，这个警方的作业程序也很慢啊，那。还有就是说，当地的华人啊，这个遭抢的这种记录也很多。我只是突然想说，神当年你保守我，怎么就会让我在这个银行的停车场还有保安的情况下，我被抢，实在没有道理。抢了被抢了，那钱也拿不回来了。警方虽然做了记录，做什么，也不要指望他能够找得到人。我这个事情我要讲说，我心里面就有点嘀咕了。我说，主啊，你是不是不要我在这边做了？我害怕了，我真的害怕了。我倒讲，我有心理障碍，我现在都不敢去银行求钱，跟你的师母去钱，我不敢去，真的。而且是那家银行，那家分行，我真的是怕，我不敢去。我要一定要去的话，我到另外一家银行去。那边另外一家银行呢，就是他是11点钟营业，这家银行是平常8点钟就营业，可我都不敢去那边，我心里真的有这个障碍，所以每次你要去群里，我说你去哪儿，我就不敢去了，心里面有这个顾忌。我想在这个宣教工厂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以为一定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我刚才讲说，我开始说。神以视为差派天使天君保护我，怎么会让我碰上这种事情？而且还两次，我心里面嘀咕，担忧，又不太敢想做。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神仍然看过。我们在那边做了12年，我一直想要长一点时间休假。我跟文璇两个人啊。我们要回来的话都得轮流，没有办法同时走，因为没人看教会。好，今年我们为什么有机会能够离开在这个多伦多正道进信会，我们是我在2013年的参加这个 巴拿马的这个华福办的这个宣教大会的时候，认识一个传道人啊，我跟他谈一些这样教这边的事情以后，他蛮有兴趣的，所以他们就来了。那么他们今年呢，他们就派了一对夫妇来我们教会常住2个月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有时间能够离开，同时离开，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走。这边贼很厉害的，我们有个弟兄啊，他也是他租了房子，结果他们回中国去半年，结果回来的时候，房东跟他讲说，你的房子已经是1200了，都给搬光东西了，所以我就很担心的这种情况，没有人再看家的话就不行。那感谢主啊，就是这回他们有两个人来，我们就能够离开一段时间。求神怜悯啊，若是能够继续有人来的话，有人能够帮我们看着的话，我们就可以修得长一点。我们本来希望能够有一年的 sabbatical， 不过现在不敢想了。只好说，倒是真是到了九月份，没有人来，没有人继续来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个人先回去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这里的这个画面呢，只有半个小时，我好像已经用完了，有会不会有影响？你们要不要分家了？我不是你们要分组了。如果说你们还有兴趣愿意看的话呢，我就放给你们来看啊。好像没有动啊。对着那边啊，对着方向，对不起。OK， 这个是我们2003年的时候去那边的时候，我们借用的场地，这是一个会馆的场地啊，我们在那边大概差不多用了一年多吧，一年半，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到2005年就没有在，才用了几个月而已，因为这个会馆里面的他们的主事的人呢，那个穿蓝衣服戴眼镜的那个是那个本来那个教会的牧者，那他也是这个会馆的那个领导干部，那他就说我们就用这边了，结果其他的干部不太愿意，所以有一天我们这个他们就借着这个嘉年华的时候把那钥匙换了，让我们也进不去，弄得很尴尬，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搬到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这是师母在带的这个儿童的施工，我们说你看到特难了，那个桌子椅子啊，那个椅子是去买的那种塑胶椅子，桌子呢就是我用那个啤酒箱子跟那个弄个板子自己定的做起来的啊，给的孩子们用。但是我们在里面去这个聚会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住的这个场地啊，那个楼下聚会，这样子的话，维持到2005年。啊，这个房主呢，他要把房子卖掉，所以我们就另外找地方又搬家。这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的礼拜三的祷告会啊，那时候咱们就姐妹来啊，这批是第一批我们去那边是失禁的啊，是弟兄姐妹，后面那几个船员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当初这个。那个海上叠雪的那个船上的船员，那另外的几个姐妹呢，也是他们是到了地方是这个信了，我们在信了教以后接受洗礼的啊，他在做见证啊，这个是船员那个弟兄在做见证，那这是我们那个儿童们在那边做表演，那是在。忘了是哪一次了，好像是2006年还是2005年底的时候的圣诞节的样子，这是我们租的，就是我们搬到了这个第二个地方的租的这个场地啊，就是一个 apartment， 那然后呢，我们的客厅把它摆一摆椅子，作为敬拜的这个场那个大厅。啊，这个是儿童的这个活动地点。那是我们就是租的这个地方呢，那个招牌啊，千里达华人进兴会。啊，这楼上是住的别人，我们就租的楼下。啊，这是我们在2005年我挨枪之后，你还看我挂了那个裤带，去海边去玩的啊，这一个照片。啊，这是2005年底的时候，不对，这不是零，应该零七年的时候，零七年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聚会，我们邀请那半间教会的肢体们也来参加啊。啊，这是儿童们的表演。师母带他们的，啊，是那个一个姐妹，那是半间教会的姐妹做见证，这一对夫妇，啊，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的受浸礼，弟兄姐妹穿的那个浸袍的，就是，那我们就租了一个游泳池，咱们试浸，啊，这个是船员弟兄，啊，这是一个餐馆的老板，这是个姐妹。完了以后我发给他们那个证书啊，受浸证书啊，这个是在2006年的样子，还是07年的我忘了，是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办的布道会，借用一个弟兄的他的餐馆开布道会啊的一个这个画面啊。这个是在我们租的第二个场地的那个地方，我们是那个洗礼啊，我们在外面就放一个那个，就放一个这样的桶子啊，来先施浸。因为我们要去海边的话，是租场地也是不是很方便，所以最后我们就准备弄这么大一个桶子来作为洗礼的一个设备。姐妹的见证，啊，这个是在里面的场，好，这是师母带着孩子们，啊，我们还办了一个儿童生活营，因为那年暑假，这个生活营倒是蛮成功的，对这个孩子也蛮有影响，可惜我们后继无力，就是办了一次而已，就没有再办了，我们就说。弄个睡铺给孩子们睡觉用的，这是2007年的2006年的样子的福音营，儿童福音营，孩子们的一些活动照片啊，这是这个就是我说我们在路灯下的这个这些查经班的团员，就看着黑黑麻麻的，就是这样子。这是有一年我们在为船员办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聚会啊，他们能出来的我们就把他邀出来。啊，后来有一些船员来探望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啊，这个事情稍微特别一点，这个船长他是台湾人。他在台湾的时候被鬼附啊，结果后来他还跟我们查经班跟我们谈了以后，我就说我为他或者是类似就是为他做赶鬼的事情，就照了一张相片啊，就是在海边施洗了，就是给船员们施洗了，那就在海滩边上，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船员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没有办法固定的，我们看他的时间方便，然后我们来做这些这个安排的情况，不一定是礼拜天，也许是反正他们有空的时间我们安排，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啊，这也是船员到我们教会来看望我们，这也是船员们。那这是在就是我讲的那个警卫班领班帮我找了个场地，就在这里面，那就不会挨风这个挨雨的啊，可以在这里面查考。啊，这是 也是一样，在我们教会外面的那个院子里面的施浸的画面。还那个弟兄在做见证，也是弟兄做见证。我们去敬礼完了以后，我们都让这些受浸的人做见证。这是一次婚礼，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他也结婚了。我说我们教会办唯一的一次婚礼。不过我没有资格给他这个证婚，因为在那边的要求是你必须是当地居民你才可以去注册登记，你才有资格给人家证婚，做传道才有资格给人家证婚，我就没资格了。所以我们的那个顾问牧师蔡牧师来给他们证婚。对，都是在查经班里面，传员查经班的，这个是我们的主日学的时候，那个弟兄在带他们查考，就好像重复了，这是在海边的一个画面，那是有一次去郊游，这是两个孩子，这个也是就是在晚上的，那次晚上他们传员才有空，我就晚上给他们这个在我们教会那边办施浸。这个是儿童的儿童主日学这样子。这个稍微提一下啊，那个穿黑衣的那位女士呢，她叫 Miss Primus， 她是医生，结果她有负担，她曾经到中国去做了一年的宣教士啊，后来她完了以后她回到千里达，那他就通过别人介绍到我们教会来，那我想可能他也是需要来牧访或怎么样，总而言之我们就接受了，让他在那边跟我们教会分享。那这回他就在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他的那个宣教，在中国宣教的这个一些经历这样子。好，下一张，这是一个姐妹在给他做翻译。这位女士呢，她现在在美国，好像是休假还是哪里的样子，在接受这个 youth 的 training 呢。她本来就是医生，她这个是她对青少年的事工有负担，所以她现在在那边接受 training， 然后她还要再回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这是有一年母亲节，这个姐妹带着她三个儿子献唱。这就是那年有一年父亲节这个合照的相片，这是同样的。这是圣诞节的时候的布道会。这是父母带着孩子，刚看那个小现在都长大了，这是最近的那是我们的教会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有这个庆生会。就是亲生会有吃蛋糕，那是我们这个布道会的时候的诗班献唱。这是我们今年去年那个去年的一个敬礼，在借用一个弟兄他家的池游泳池和施行敬礼。这个是千里达的地图我们的教会大概在这个位置，大概在这个位置，首都在这里，机场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的会友大概都是住在这一条线上，这个东西向的这里有一条主街。那还有他们的交通就是一个是东西向的主街，南北向的主街跟东西向的 highway 跟南北向的 highway， 这些商业区都在这个主街上面。我们的教会的肢体们，他们不是开餐馆就是开超市的当然开餐馆的比较多，超市的成本比较大，比较没有那么大资本所以我们的肢体都是在这一带居住 啊，也有一家住在这个稍微南边一点，在这附近。我们南部这边呢还没有发展过去啊，现在人手也还不够，我们也没有体力跑那边去。但是呢，那边现在已经有一个，应该算是也不算教会了，他们叫做家聚啊，是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有心啊，他们组织起来了啊，有这个每个月有一次的聚会啊，礼拜天的聚会，那这样子。然后我们他有跟我们接触，不过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照顾到那边，所以就是他们自己在那边弄了啊，大概是吧。还有刚刚讲那个半间教会呢，在这个位置，就离我们教会大概在我们教会的西边，大概差不多20迈左右吧，大概这样的一个距离，可能没有那么大，或者说好。下一张，哦，这个是师母种的花，他在那边有的时候要做一些这个消遣，啊，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啊，这边是我们那个教会的招牌，啊，几个不同的角度找的，那这个教堂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买下来的，我们10年的贷款。啊，200万千里达币，千里达币对北京大概是1:6啊，就是1美金兑6块千里达币。我们付了50%的 down payment， 然后100万贷款，我们已经还了到现在，还了几年？还了6年了，还剩下3年了，3年多，啊，也是数的保守啊。都应付得了，这是我种的兰花，这是另外一种兰花，啊，这是我们家狗，小小，名字叫小小，为什么特别把它放出来呢？我们养它差不多十一年了，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船员抱了个小狗来我们家，我们养它11年，它今年十一岁，我要走之前，它也师母带它去看病。他有心脏病，他有个好像 cancer， 医生说他有2个月的寿命，结果我们走之前他已经过了2个月，我很舍不得，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还回去的时候还看不看得到他，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在我们两个都没孩子啊，当我们的女儿一样呀，他每天晚上都要跑到我们房间里跟我们睡觉。这是那个洗礼的这一对夫妇，这个姐妹，等一下另外照下面是她的先生，他们两个人是自己。好，就到这里结束了，照片完了啊，谢谢。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也可以问。如果没有的话，就看你们是不是要分组或怎么样了。
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有问题？
好，好，请。你要大声一点，我耳朵不好。有重听。我很抱歉，我这就是
说，如果他们教会有人要去
啊，
大概一次呢，你可以接受多少个人？
对。哦，就是你们要做短宣是不是？
对。
哦 ，OK， 啊，这样讲好了哈。我们教会的这个场地啊，我们有四个房间。你们如果不介意呢，打地铺啊，那个他来个10来个12、13个没有问题了啊，你们不介意的话。今年呢，这个多伦多正道进行会，他们就是现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2、3天前啊，有10个人 他本来就有一对夫妇在那边，有四个人，就他们十二个人在那边，其实把我们搞得很惨啊。为了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这个在走离席之前呢、啊，我们在大整修啊，又是整理，又是干什么，把我们什么东西通通都要把它打包包起来，要腾出空间给他们做啊。不过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所以你问我，我说大概可以承担十二个人，如果人家来了、啊，自己做饭哈、啊，没人帮你们做饭啊，先生请啊，自己做饭。
是要办签证就行了，是不是？
啊，
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可以去了。
哦，需要什么样的人 ？OK， 讲这个，我倒是想表达一点我的看法哈、啊。短宣这个事情呢、啊，你不要常常跑去短宣呐、啊，没意思啊。宣教工厂需要人是常住的，你去短宣到底是去度假还是干嘛？老实说，我是个问号。我跟你讲，我不是很问。但是呢，短宣还是需要，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工厂里面去了解一下，你要感受到神的带领，那确实有这个需要。可是你不要变成习惯性的，我每年暑假都去短宣，好了不起，一点都没有。你们的其实短宣对宣教工厂的人来讲是很大的负担啊。我们本来就人力不足了，还要去照顾你们搞三搞四的，哎呦，真的很怕，老实讲很怕的，真的很怕。所以短宣。你真的是感受到神有这样子的引导，这样子的话你们来才有意义啊。宣教工厂里面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啊。啊，当然如果你们来去之前呢做一点training会比较好一点，而且什么都不知道了跑去好像也是不太有道理哈，对不对啊？至于怎么样做，我知道漏教会这方面还是蛮不错的啦，每年都是我以前我还是参加那个什么培训班的，有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平常你们在教会里面不是也有查经班啊，这个什么这些事情啊，你们都大概都有点了解嘛，然后再做一点培训的话，去的话会有些帮助啊。如果是柔尔教会啊，还有兴趣来，或当然我就说了，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到底不能够 sabbatical 几天啊，所以我也不太确定。明年，我现在不敢讲，我只能说如果明年你安排你考虑要明年要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处理啊。原则上我会建议你们不要真的来十二个人了、啊、是有点，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带着你们到处跑的，你们大概来个三个人四个人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安排交通啊什么的也比较方便啊。刚才我讲的说哈，如果你们是十一天的短宣的时间的话哈，要有准备哈，当然有准备啊，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来之前，你们需要也有个计划，那我们看怎么样的搭配吧，然后来做。现在我也没办法讲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来啊，那我就说了，那边的人呢是。外来的者来看看他们，他们很高兴很开心。我讲一个台湾的一个风俗啊，叫做大拜拜。什么意思叫大拜拜？哇，今天很多人来，大家来吃顿饭，吃完了就走了，没下文了，没用。所以说宣教工厂的工作是你需要长期去做，你们来给他们一个冲击不错，但是每次冲击到后面他就麻痹了，没用了。那你知道需要的是什么？冲击以后就马上跟进，要做很多工作。我们已经在那边做了一些事情啊，但是我就讲说短宣队来有它的功用，但是我就说不要每次都是同一批短宣队来，没有什么意思。来的时候你说来了以后你回去有感受，来感受以后再做进一步的动作，不要说来了以后今天在这边短宣，明天到那边短宣，到底是在度假还是短宣我又不知道啊。好，这个就不叫讲这个话了，让负面的不太好啊。当然再讲了回来讲回来说，我们那边呢非常希望有人愿意能够长期的来，非常希望有人能够长期的来。我说我们已经做了十二年了，很累，真的是很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已经拖到这个 没办法了，得回去，回台湾去看修理啊，调养一下，看能不能做调养的回来。所以我刚刚讲，我是希望有一年的 sabbatical， 但是能不能有一年，我现在没有把握。求神怜悯，真的求神怜悯，万万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没有人就没有人了。我们现在走了，就没有传道人了。那些我们本来希望这些年呢，能够把那些弟兄姐妹多少培养出一点来，能够撑得起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希望说，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 promise？我们走的，你们可不可以撑起来？我不讲别的，我说教会可不可以没不要你在住在那边呢？你没事来这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平安呢、啊？有没有人来 break reading 啊？这样子都没有人给我们答应。我这样说怎么办？那当然这个是一方面这样，还有就是说这个会有的这个需要啊，用生命改变生命。不是用呼口号改变生命，你必须要跟他一起生活，你去体会了解他。我再打个比方，我们到那边十二年，我到现在还没有在那边的居留权。我们去的头三年拿的是宣教士签证，三年完了之后到那边的规矩，你们得宣教士得出去一年以后，你可以再申请宣教签证，他们会再发给你，但是你不能在那边停留等啊。那我们就因为我们教会没有传道人，你这种特殊的情况，那时候是泰牧师跟当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导那个总理啊非常 buddy， 所以呢跟他谈讲了这个情况，那个牧师那个总理也很同情我们，他那个是个黑人啊，非洲裔的总理，哎，对中国人蛮友善的，所以他就说，哦，那这样子的话，让他们办 PR 好了，哦，我们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去办 PR， 可是 PR 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很多中国人啊走后门塞钱拿到，我不知道。那些移民局官员有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这样说，今天是神要我来，我在那边做，我照着正常的管道，该什么给的规费我该给，什么其他的啊按门走道的我就不要，你就不谈，你不用，不可能。我说三年后我们2004年拿了宣教士签证，2007年到期，然后我们就是说在20年开始办那个 PR，结果这个 PR 就一批批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然后呢每半年就去延签一次，每半年去延签一次，结果到2013年的时候呢，我那个有个官员跟我们讲说，你这样也是办法，你不过你们这样也是这种情况，你们再回来办宣教士签证吧。啊，我们当初我们办的时候是两个人了，我跟师母两个都办宣教签证。那最后他说，师母说我不办了，我就做你的一亲好了。他说配偶这样子，哦，就我办。哦，我办的时候我们去移民局要办这个面谈的时候，移民局问说，你们怎么会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不以为然，还想了半天，然后又要我们把他做一大堆文件，那个证明给他们看。好了，最后他说啊，这样的情况也不合适，他不合适啊，那怎么办呢？他说，他把我们的档案然后翻出来以后，他说，哦，你这样的情况，你这案子现在在睡觉啊，我们把它 wake up， 叫 wake up， 然后他 wake up 以后就跟我讲说，那好了，你现在这个受理了，你要多久可以给我们答复？他说应该一年之内可以答复。2013年的七月，把这个面谈什么都弄完了以后，本来应该是。2014年的这个七月以前应该给我们答复。好了，2014年的二月，那个国家移民局罢工，嘿嘿，公务员罢工，就一直到去年的十月，这个才勉强复工。移民局官员为什么罢工？他说他们的办公室里面的这个表示安。空调什么不好，人家说很多官员生病，所以这个有问题，我们不愿意住，我们不在这边办公，要政府怎么样解决的，这个事就解决不了，就拖了十个月。好了，等到他们到没有，当然外面有压力了，你这不罢工了吗？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嘛。而到了十月份的时候总算复工，复工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地方啊，那就很就是原来的，比如说有一百个人，现在全部挤到一个30个人的办公室里面去，大家在那边勉强办公，然后就分批了，你是1353班，我是246上班，是这样的一个办法。哦，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案子呢，到现在为止呢，就还是没有结果啊，里面这样一个情形。我就拉拉杂杂讲这么多，不知道讲哪去了。啊，还有什么问题？哦，是。你用了，我耳朵真是不好。
因为这个教会有点像我的娘家，我有感动，就给我2分钟哦，你不要误会。
啊、是。
因为我们的父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孩子，尤其是主耶稣为我们受难，是吗？我们歌颂他不是因为说歌颂是一个目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力没有与神同在。如果我们把力放在义跟道，还有爱弟兄、爱姐妹、辛苦的工人的前面，我们永远读不懂圣经，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以后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会在审判的时候来审判我们每一个工人，没有阶级。但是因为我们的牧者很辛勤、很认真、很信实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从一个罪人，从被施洗到现在渐渐有长成。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每一个基督教徒没有办法结合起来，忘记自己的力跟家庭的喜好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基督的光继续在每一代上，雅各还有那个彼得、约翰的时候，甚至他们下一代都那样子的在黑暗中亮起来。不好意思，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马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到他们的性命，这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祷告一下，阿爸，我感谢你，因为在你告诉我说每一个小孩子去拿中国的签证，要到千里达的，现在渐渐的安心的分组去千里达学习，到泰国的去泰国学习。今天的话，我会承担，也感谢这里的牧长。是不是 hired hand or false shepherd， 因为他们是中心的仆人，因为你告诉我们将来接下来的几年在美国的日子能够留下来的可以留下来承担，但是你的祝福让已经成长的愿意出去的能够安心的在各地服侍，并且你会做他们如做亚伯拉罕的神，如诺亚的神，这句话我会负责，并且在过去的6个月，你让你的仆人侍女因为蒙恩受教 ，immediately followed you， use all resources cause of discipleship， because she loved the shepherd， she loved the congregation， she loved your children's children。在澳洲，你们要过来，我们欢迎你住的地方。在杭州，你们过来，我们有给你们工作、住跟吃的地方，就在滨江区。在雷州要教英文的，你们要过来，我们有地方。在广州的成衣厂，你们要过来，我们有地方，就是没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像耶稣一样爱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但是有没有爱我们到爱你们所唱的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你们接下来所做，我们一起做的悔改，一起做的祷告，在我们每一个晚上我们可以知道将来主给我们的祝福，好吗？
谢谢你。
好，谢谢陈岩牧师的分享啊。那么待会在信外传奇还有这个陈牧师其他的分享齁。那么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然后很快就可以分组啊。第一件事情，那个 VBS 的T-shirt 的那个 design 齁，
他们还在收集，所以你孩子如果是这个青少年，欢迎你们继续鼓励他们来做这个T-shirt design， 他们有个 competition， 那么请交给这个卓安琪执事。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教会的今年的退休会是在Pilgrim Pine 的Conference Center 举行，9月5号到9月7号，我们7月底以前是有优惠的，过了7月底以后价钱会不一样，所以请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尽快报名，交给你的区长。第三件事情呢，我们从9月份开始我们改了一个新的查经方式，所以请各个区长，我们已经写了 email，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再看一下 email。 我们会从9月份开始呢有个新的方式查经，我们用教材，然后呢我们就没有转讲，所以这个教材呢